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前面讲安息，讲上帝的道，上帝的道就是大祭司。他说我们有一个，我们中国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呢、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大祭司，有一位大祭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位大祭司呢，他保证我们会得到他所应许给我们东西，也就是我们相信的东西。我们相信的就是十四节讲的所承认的道。承认这个字呢，应该，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是不是不太好，应该在英文里是 confess 有关的一个字。 confess confession 这个叫做任性。 confess confession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我所信的。你信什么？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这个。你信这个，当然包括你信上帝了，你信他爱你，你信他有永生呢。在人间最接近 confession 的就是婚礼的誓言，或者我们签合约的那个条文，就是我会不只是我相信这些，而且我会遵行这些，我一定会爱你，这位你手中所握爱手所握的女子是你的太太，我一定会爱你，健康贫穷的时候都会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上帝，我们信上帝，不管在什么状况都信。但是跟前面讲安息一样，环境叫我们信不下去啊。有的时候有忧愁，有的时候感觉上帝都没有啊。信了这么久也没看到有什么改变啊，实在信得很累了，不想信了。这安息进不去，就觉得非常的累哈。那他就一再努力的劝你，各位，这总是两方面的，一个上帝的话，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上帝借着耶稣带来拯救，是何等的美好，保证让你好。但是这个的同时，就是因为这是何等的美好，所以你千万。你要努力的得到它，就各位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。一个就是白白给你的恩典，而且是保证给你到底，上帝不收回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又讲到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千万不要失去了。哎呦，我很害怕。各位，今天你真的把2公斤的黄金放我家，我真的会吓死。我家没有什么保全，没有这个，你放我这里，我受不了。但上帝把远超过2公斤价值的黄金，把永生放在不是你的保险箱里，是放在你这个人身上。而且他保这个美好的宝物，不仅是宝贝的宝，而且是保护的宝，也会保护你的，就是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他就是要很矛盾的说，就因为这么好，你要珍惜它。事实上，你在珍惜他的时候，就表示你已经领受了。不信主的人不领受，人更不觉得这个信仰有什么好，更不觉得有什么稀奇。包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信的人，像以弗所说，眼睛被打开了，啊，我们就觉得这真是好。当然，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，又觉得没那么好，然后甚至我们要丢弃，甚至我们改信别的东西，都有可能。但是上帝保守的人，我们就一定要靠着主来持守。我们这整个救恩都是耶稣做成的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入高天了，尊荣大祭司，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，他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在那里为我们将来和现在要得到的美好在做准备和提供的工作。这个大祭司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他已经 做好了工作，这升入高天，包括他从死里复活，洗净我们的罪恶，赐下了圣灵，聚集了他的百姓，那么他都做好了，那你因为领受了这个信仰，你就要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所承认的道就是 the faith you confess， 那个你所承认的信仰你要持定，因为有时候你不想信下去了。好，你要持定，他也知道很困难，所以上帝，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帮我们。第十五节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，大祭司这个字我们今天一般大概也不太懂，就是这个是宗教的 terminology， 这我们不太懂。但宗教的 terminology 意思就是这个大祭司，我们可以，我曾经讲过，就用买房子的中介来了解，就是他是一个中间人。但是我们一般讲中介、中间人不是很好听，还要抽红利，还要怎么样，还要卖烂东西给你，尤其是卖二手车的低了，然后那是很烂的。但是这里我之所以说这个，就是人要得到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美好，不透过耶稣是不行的，不透过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罪死是不行的。所以他就说有这个大祭司，而且不是只是道成肉身为我们死，就是这个工作大家一般基督徒都不太会去想，我们想到耶稣的工作都是为我们死复活，不包括希伯来书讲的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就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那也是他的工作。坐在上帝旁边有什么？信经没有讲，但是我们从圣经包括希伯来书，就他不住在为我们祷告。祷告什么？祷告求神求圣灵保守我们，让这个已经做成的救恩我们不至于失掉。哦，这是一个很隐藏看不太到的上帝的工作，可是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工作就会功亏一篑哦。包括我们随时都可能不信或者退后。好，我们要持守这个大祭司呢，他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能讲得非常贴切，他跟上帝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安慰我们的时候，他能讲得非常贴切，因为他懂，他经历过。我两个儿子这常常我看我是不能讲啊，因为好像老妈后来太太最后听都听儿子的话，老公的话不大听了。就我太太对两个小孩都非常好，典型的好中国母亲。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中国母亲的，我想是毛病了，就是会管很多。那小孩都大了，我如果讲太太不要管了，这不大有效。那个哥哥或弟弟，不管是读书的经验，我说你说都是哥哥先讲嘛，哥哥大一点有经验，不一定。我老二已经结婚了，老大还没结婚，那么但是都交过女朋友，也都有工作啊什么这些经验。妈妈很多时候很热心啊，包括吃东西啊做菜啊对老婆要怎样都会交代都会叮咛。那有的时候儿子就会说，妈不要这样，妈你就让他这样或那样，妈妈怎么会听？因为儿子会说我经验过，比如说哥哥会跟妈妈讲，哎你不要担心他来美国那个住 dorm 的生活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哥我讲没有用，我没有住过 dorm， 但哥哥讲就有用。我住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结果后来怎样怎样怎样，不是哦。我太太就哦好吧，那就这里把我们的大祭司说成我们的哥哥，就是他体恤我们，他知道我们，所以他跟上帝讲啊，你要如何如何待他们，是很有效的。就这里讲的是这个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哎呀，他交女朋友了，要怎样怎样？哦，他现在开始有自己的收入了，要怎样怎样？那都是一个经历过 而且经历过过得很好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体恤我们，他能跟上帝讲。好，这是一面哦，还有另外一面哦，我说他是一个中介哦，一面是对卖，一面对买方，哥哥也可以对弟弟讲，哎，老弟，我跟你讲，我住宿舍大一的时候，对那种从来不清理冰箱的人，我是怎么做怎么做怎么，哦，这样，那爸爸讲没有用。我没有经验，我也老了。哥哥讲就有用。我们的大祭司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对天父讲怎么赦免、饶恕、帮助我们，因为他体恤我们；一方面对我们讲，我们应该怎么依靠上帝，因为他经验过上帝对他的帮助。事实上，他自己就是上帝。所以，耶稣是一个实在不能说是一个，只是一个 agent 卖房子 agent， 实在是一个绝对不可少的一个 mediator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来，这个中间人，这个中间人是非常重要的，没有就不可以的。甚至中间人又是目标，又是基础啊，把两边拉在一起，所以他也是神，也是人，他都能理解神和人。那这里就讲到耶稣，凡事。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原文就是他没有罪，他不只是没有犯罪，他根本没有任何的罪行，他没有罪。那在这里讲到耶稣，他这么好，他又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他通天，他可以跟上帝讲每件事，我们的心态也都了解。那又在讲这个救恩做得这么好，这是完全都已经包好做好就送给你了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凭信心接受，你不必再加工了，他已经做好了。各位，我喜欢人家请我吃水饺，不要冷冻的，还要煮，最好是煮好的，当然是很麻烦了。我听说现在宅配可以好的成品就可以到，很懒嘛。对了，上帝给你救恩是完全他做，你凭着信心就领受。但这个信心里面，如果你真的领受，会有一个听起来很矛盾的，就是你要努力。刚刚讲要努力持守，16节讲要努力，或者是来到，就这跟宅配就不太一样，这跟人家帮你煮好了，然后像问一个白痴一样，就是在喂你吃不一样。我们不是白痴，各位。基督徒什么都依靠上帝，上帝为我们成就一切，不是我们是白痴，不是我们是植物人，不是我们是一口一口的喂，要一个外劳，大小便也不能自理。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希望走植物人的路，什么都是老爸老妈做好了，然后你们的手机大概也都是越来越方便，这样最好有一天现在不是眼睛眨一下眼他就会反应了，或者测我们的脑波啊，这不是坏事了。我们基督教的救恩不要把它想成这样，一方面绝对你什么都不要做的安息，上帝都帮你做好了，你也不可能做什么事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在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，你又会变成一个很积极的人，而且你会变越积极越有能力，你却越谦卑，你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扶持。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不仅是成功，包括他事业、家庭、身体可能都蒙祝福，他如果真成功，他会看到这都出于主，以至于他最积极的是求神帮助、求神拯救，而不是哦很自信。我们没有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觉得主是美好的，主拯救我们。所以他的勉励16节，我们坦然无惧，坦然无惧到施恩座前。可能他在这里讲，这里特别是讲到以色列，他讲坦然无惧，因为以色列不敢到上帝面前。从在西乃山上以后，每件事以色列对上帝都很怕，就他们信心不够，都很怕。的确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也因为他们的污秽和罪恶、罪孽多端，不能接近这圣洁的上帝。我们新约因为有耶稣的宝血，我们不用怕。我们要就是我们不但是坦然无惧去的，我们还是欢喜快乐去的。甚至我们如果靠着主的话，我们是主动积极去的。 就像各位，你去教会也是这样。去教会基本上我看是有一种最好的，就是欢喜快乐、主动积极去的。哎呀，真的很想去。这个不瞒你说，神怜悯我，我现在有这种心。我很喜欢去教会，我很喜欢上班，我很喜欢主日，我很喜欢看到弟兄姐妹。不是说每天都很快乐，也有碰到精神病患的，也有碰到被鬼附的，也有碰到叫人头痛的，都有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信靠上帝，有这个坚定的信心，我们会不仅是喜欢去教会。各位，我希望这话能够，各位能得到。你会喜欢上班，喜欢下班，喜欢回家，喜欢上学，喜欢起床，喜欢睡觉。各位每件事都喜欢，我们现在是每件事都不喜欢，都在逃避，做这件事躲那件事，加班是躲老婆，回家是躲客人，就是人现在常常都在躲避当中。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认识主，我们虽然我们完全承认这个世界的压力、重担、丑恶是很多的，escape 这个字。福特出的那个什么 SUV 就是 SKP，那个就是躲嘛，那个西班牙文是躲到那个山上那些盗匪，躲。我们不是躲，对，圣经也有用这个字，因为我们实在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但我们更积极的是，我们到施恩座前。各位，施恩座前是躲，圣经也有这样讲，就是施恩座或者说祭坛。那是一个 sanctuary，那是像钟楼怪人一样，你躲到那里，抓在那个地方，就没有人能杀你，像逃城一样。不过，我们躲到耶稣这里，躲避上帝的震怒也是对的，但是更积极的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是得连续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就是你跟上帝希望有这种美好的关系哈，这里还是要很谦卑的，我们是很可怜的，我们是乞丐，我们总是乞丐，我们总是病人，我们总是垂垂等死的，我们要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没有资格，只有神的怜悯，恩惠那就很广了，但是也是表示我们需要，而上帝会给我们，然后随时的帮助，当然也就表示随时需要他。而他的确也随时帮助我们。各位，我知道神好像常常是呼天他也不应，呼地也不灵，上帝好像耳朵都聋了。圣经里有这样的描述：耶和华你怎么都在睡觉？有我们的感觉是常常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还是求主的话，求主的圣灵让我们很积极的生活哈。好，下面第五章他就讲大祭司了哈，这。第五章第一节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大祭司都从一方面来讲不能挑的，就必须是利未支派的亚伦家族的人。不过到后来慢慢也是，各位，你想以色列的大祭司是这么重要，那有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，尤其在中国传统，西方其实也是一样，一个职位。有权有名有荣耀，就可能不会单纯。大祭司这个职位，到后来是跟那个政教中间的勾结是太多了，这是很不幸的了。那么，以至于大祭司这个职位到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腐败到极点了，就很不好哈。那这里面的挑选，在实际上的操作里面就有黑箱运作了。挑哪一个？罗马人也要挑，当地就跟很多时候挑行政院长或挑什么或驻外大使，常常是政治酬庸嘛，就是做这个事。那他在这里讲呢，没有讲到那些肮脏的事，就是从亚伦的家族里面挑，我们不太知道是怎么挑了哈。这两约之间有提到一点，圣经本身没有。挑出来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。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好，大祭司呢，照这样来看呢，就是代你送礼物的啊。这个我看真的是需要， 我不知道中国政治是不是比较容易懂了。各位送礼物是一趟是一门学问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是不太知道了。我有一次听到我们在台中的一个弟兄，他是建筑师，他就说："哦，台中听说很黑了。"他跟我讲，他说："哦，送礼，盖房子一定要送礼，送礼还不是随便可以送的，有他的门路的，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送的，有他的门路的啊，等等。"好，用这很肮脏的来讲，我们人需要送礼给上帝啊？怎么这么上帝还是一个贪官污吏啊？还要什么啊？送礼其实是送两个礼，一个礼是赔不是的礼，一个礼是感谢的礼。如果你要我们中国人讲的第三个礼是最多的，请你帮我办事的礼。那么这三个其实上帝都不收的，我们犯罪没有什么送个礼赔个不是就完了，这是上帝不能赔不是的，是要命的，我们非赔上命不可。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上帝帮我们办了事我们能谢，我们还不了这个礼的。我们也不能够说，哦，主啊，我要考大学了。我希望考到台大，那么我先奉献50万，考上了再奉献50万，事成了再多少嘛？这是侮辱上帝，也不会。虽然有些基督会有这样想法，不信主的，我想所有的其他宗教都有这个想法，对神明就是送他一点东西嘛，然后什么要有好的礼嘛，要是溢美的，是当然现在也不能了，有毒了哈。对，就是这种，我是用人间来讲嘛。各位，我们不能这样想上帝，因为上帝第一方面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他不需要你送他什么东西，他不会，他不是什么贪得无厌。刚好相反，我们讲的上帝是把一切东西给我们的，包括生命、气息、动作、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聪明、智慧、美丽等等，上帝给我们的。你说怎么都没给我啊？那错误的信仰就马上讲，都没给你啊，就是你的礼送的不好嘛。你看啊，你看怎么好像多奉献一点嘛？很多人讲奉献也是这种道理，奉献了以后神就祝福我的事业工作，这是有的。但是你把它了解成这种交换，就是绝对错误的。我们一切是神白白给我们的。然后我们圣经里新约旧约也有讲到许愿。许愿就好像说是先给50万，事成再给50万。这个圣经有允许我们人的软弱，但是实际上也不应该这样，因为这都是上帝白给我们恩典。你说主啊，我是真是想考到台大，求主帮助我，求主给我力量智慧，可以啊，你一毛钱都不要送。而且你不要想到说，我们教会也有这个现象，我想人都难免啊，在考试前几个礼拜，哎，这些应考生呢，出席教会出席率是比较勤一点的，考上以后就不见了。这我们都是这样嘛，常常有求就多祷告，找到工作就算了，常常是这样。还我们人是软弱的，上帝也让我们在这软弱中学习，我们需要依靠上帝，所以他允许这种错误。但是我们需要记得，他根本不需要这些献礼物和赎罪祭，都只是在表示耶稣为我们做的事，预表着，也让我们养成一个感恩的心。各位送礼物哈，我听我岳父是这样讲了，是不是真的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相信是的。我岳父很正直的，我岳父就是一个小军官而已，他是很看不起后来那些军官的，他现在都90几岁，这些军官啊，刚说没打过仗，说他们啊就。天天都是要送礼，他说来昌，我是送礼的哦。他说我送的礼都是我的部下，我从不送礼给长官的。小兵过年过节家里穷，我会送鸡、送肉去。他也是，不过是一个校官，他也很穷了。他说我送礼给我的部下，他们做得好，我送礼给他们。各位，这有点像上帝对我们。我们不配的，我们做的本来是该做的，我们能做也是神给我们恩典。 但是神给我们恩典以后，如果我们送礼，其实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送的祭物神从来不会吃的，神也不要吃的，他是灵，他哪要吃这些？他是让城里的寄居的孤儿寡妇、祭司、立位人大家一起吃的，就跟今天上帝的，我们奉献哪里给上帝啊？给上帝买电视吗？手机吗？开玩笑。都是为了让教会有更好的福音的工作来做的，所以献礼物，但是的确也有叫以色列人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献什么礼物，上帝喜悦，因为我们是罪恶的，所以是大祭司去帮你献。这里就是要体会到我们不配，当了解的不好，就是好像送礼还要那么低声下气，还要找门路。我们上帝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上帝需要我们知道。我们没有资格做这些事情，还有赎罪祭，那就更是了。我们得罪了上帝要赔不是，但是我们赔不起的。旧约用的赎罪祭都是牛羊的血，就是牛羊，就是该死的。借着牛羊的血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犯罪；借着牛羊血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罪恶的处理就是死亡啊。好，但是你送礼物最重要的，是能够让那个送礼物的人得到好处吗？就你真的送去的话，大祭司送礼物其实就把这礼物献上祷告，然后希望因着他的祷告，上帝能怜悯这些可怜的罪人，也是可恶的罪人。那么他要能够跟上帝讲话，哎，请你可怜他。他需要怎么样？就是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这是指所有的大祭司，也就是这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哈。这我们看到的常常是我们没有看这些宫廷剧了。宫廷剧皇帝旁边常常都是小人，但是如果你礼物送给小人啊、和珅啊或者这些人送得够好的话，他会帮你讲话的，他会帮你啊，然后怎么样讲，讲得很愉快。那么如果你礼物送得不好，他会让你倒霉的。这个李莲英就叫一个，好像张英林后来被慈禧流放而死，就是因为他的李莲英不喜欢。我们要耶稣要把我们的礼物、把我们祷告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那里去，他要能很恰当的把我们的需要表达出来。旧约的大祭司要把我们的礼物、祷告送到上帝那里，以至于上帝祝福我们，他必须能够充分的表达我们的意思。充分表达就要先体谅，所以大祭司要能知道民间疾苦。就好像今天一个立法委员提出一个案子，哦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堤防，干嘛这里要建堤防啊？因为我家每次下雨都淹水，我能体谅住在这里的人。嗯，这个讲话就很有力气，很有力量。我们现在政府应该多花一点钱在这个智障的身上。为什么啊？我有个儿子是智障，我能体谅啊，这可能有自私的成分，但是我们要表达就要体谅。所以这是从旧约开始的大祭司到今天的牧师都要记得的一件事。你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，不是你高人一等，你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李莲英或和珅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可以玩弄的，然后那些人好可怜。你要知道，你最能把他们的可怜讲出来，是你知道你自己是可怜的人，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。所以他献的时候不是为百姓献而已，也为自己献。但是就是你要体谅这个，另外一面呢，你也要体谅上帝的心。一个要体谅人的罪恶的可怜，一个要体谅上帝的正直、严厉、圣洁。所以耶稣做的工作真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，两造之间他要把它连起来，他要完全体会神，所以他是完全的神，他要体会完全体会人，他是完全的人。所以耶稣的救恩跟他的位格是有关系的，他要为自己为百姓献祭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